我们祷告单上看到我们的名字啊，那我太太叫陈佳琪，我们俩藏在祷告单里面这样子。好，先介绍一下 ，Temple 是在一个在我们家附近啊，大概一个 block 到两 block， 五分钟的时间呢，有150个中国学生学者住在那边一个地方这样。那我们两年前搬到那个地方去，那就跟团契觉得很远这样。后来就想，正好参加一个使者一个感恩的聚会，他说他们有些学生的需要帮，我们想那就在我们家隔壁啊，我们可以帮忙哈，所以就这个施工这样开始。它叫Temple Continental Apartment 这样，那很多我们这边的长子们都从那边毕业出来哈，就在那边住过这样。那边住在震撼教育，蟑螂很多，新生特别紧张这样的哈，那个特色之一。那在 Brookhaven 那个地铁，他们走路可以到那边，然后坐车到学校去哈。那大部分时候就叫 Stay Herzing 哈，一个学校叫 Herzing， 大家听都没听过，就在Lennox Mall 下面有个学校。然后就叫 Tag， 还有 Morehouse 啊 ，College 那医学院，黑人的哈佛医学院这样的学生学校为主。那有研究生，有本科生，啊，那学者交换学者也有。那有使者呢，还有母堂啊，他们来主导。那我们是配合，就特别在月会部分。那每周呢有查经啊，我们现在他们每个礼拜有查经，一个月有三次查经，啊，我们有义刚跟维健去帮忙这样哈。那买菜，他每个礼拜六都有买菜，然后有门徒训练哈，特别微健在这边也有帮忙。那每个月有他们有自己的学生的一个祷告会，我们同工也都有一个祷告会。那月会那就是在我家举行，我大家介绍的。那另外一个我们北堂 Evo 表就是一个 Host Family 感恩节哈的一个聚会。那圣诞节报佳音就有母堂去弄。那代祷事项啊，就是几个，学生他们经过两年以后，他们慢慢就成长了。那有些也申请 PhD 也留下来，所以他们昨天，特别是昨天就开了一个同工会，把他们主席、副主席、灵修全部都选出来哈。这为这个事情感谢主。那第二，为他们的功课哈，他们功课也挺紧张的。那特别为这学者们研究课题啊，研究生也是，因为学者他们回去就要升级啊，所以一定要把课题给弄出来，那回去就给升等哈。有的等两三年的，就等这样一个机会这样。所以有些压力。那另外一个就是觉知成长啊，最近福音的刘牧师来以后，很多人觉知哈，为他们的成长祷告。那另外有毕业生刚回去，那有一个回了中立，那我就把中原大学介绍给他，还有木匠之家，他就说还有，他一直没有说，我还不敢跟我妈讲哈，也为这件事情祷告，为现在回去怎么进教会啊，是个很大的问题。那回国就他们回去团契生活、教会生活，然后去教会教会，目前他们都到母堂的多，那母堂每个礼拜有四家轮流这样接他们去教会。那现在慢慢他们也买车了，所以这个漏就越来越少，这样基本上他们自己可以去了。那新生接机的部分啊，我们今天还接了一个这样子，这都是。那中长起来就为聚会地点祷告，然后传道人传道，我们中传道现在还在帮忙，不过他。越来越少了所以 long term 也需要给负担。那这我们是第一次有祷告会开始，在我们家为这件事情祷告。这是4月11号2009年，也就两年前的四月。这第一次聚会5月9号，就是也差不多这时候嘛哈，就两年前的这时候第一次有 barbecue 啊。那今年毕业好多就在照片里面的，就两年正好毕业了。好，我们7月就看电影，这我们第一堂迎新，你看我们的鞋子有多少双的？那他们第一次 barbecue， 很多人从来没 barbecue 过。那这是左边是江正峰弟兄母堂，那右边是 Jackie 和太太，那教他们在怎么在美国中西文化的不同，等等，怎么选课题、选教授。那后来真有学生出事所以江正峰帮了一个学生救了他一命啊，在我的恩语里面，你们自己看。那这是戴教授，他就布道，在10月的时候，那次效果特好，感谢主。戴教授他自己有 cancer 这个是齐牧师来到我们当中，那我们也抓着他去陪学生去爬山去看 Stone Mountain 所以牧师很辛苦，爬山爬了气喘喘的这样很不容易，逮个机会就传福音了。这我们的 第一次的查经，你看我们都坐在地上啊，那现在都坐有椅子坐哈，这早期的坐在地上查经，还给他们送家具哈，还有送椅子哈，很多。那学生第一个月都坐小板凳，你知道吧？吃饭哎，这种席很小那种小板凳。那许台默牧师来说，哎，我们也是来布道会啊，有机会就大家吃饮茶，然后把学生也找来一起陪谈啊。Thanksgiving 哈，我们第一次举办 House Visit， 你看左上角那两个像外国人对不对？是新疆的女孩啊，好，长得很漂亮啊。那我们这边有几个新疆的在，那你看那火鸡就很漂亮对不对？有，那我们举行第一次哦，有人真的没有烤过火鸡哦，我们太太也没烤过哦，就到处请教人家这样哈。啊，有一个后来感动他哭了，从来没烤过火鸡这样。那这个圣诞节就带他们去看灯哈，在美瑞塔那边这样。这个是新年的时候，就是社分跟新子来哈，然后你看丁长老在下面在坐在那边哈。他们来了两次，一次是新年，然后有一次就是到一半的时候，林伯伯就住院哈，大量吐血，那次 emergency 的话就没有再救回来哈，就是那一次这样子，所以我们真是不是生命的摆上，是性命的摆上啊，我们的服侍这样子。这个是那年过年的时候。这是找工作，你看左上角这个 Vincent 哈 ，Vincent 感谢我们办事，因为这生命的帮他改他履历表，教他怎么穿着哈。那我们太公司要花几千块教他怎么穿着哈，我们就用在这些学生身上，教他怎么 interview 啊，怎么改他履历表。他后来就到加州哈，但后来有一阵子 internship 没问题，后来到找工作就出了问题啊，就奇怪怎么就过不了那，我们就帮他看一看啊，知道问题在，帮他修改一个地方，马上就上了哈。所以我们真是帮了不少学生了。然后分组讨论哈，我们各个专业的分组帮他跟讨论这样哈，左下角好，那这个讲爱情方面哈，这男女的大不同的哈，这很快就第一年的毕业生哈，你看这右上角那个蛋糕很漂亮对不对？好，这个右下角就几个毕业的哈，广东同样会几个那个。完了还要带他们去采桃子哈，对。然后这时候7月14号，我们太太又动了第二手胆结石手术，刚眼睛刚好可以趴了一个礼拜，刚好可以测着一个月可以测的时候又胆结石哈，这样补过头你知道吗？然后所以结果就看同工们都来看我们那个花，你看就排一整排哈，这是感谢大家为我们的祷告哈。我们那一年呢就是。太太就开了四个手术哈，不是两个三个，而是四个手术哈，才眼睛才看得到哈。所以感谢大家在祷告会里面常为我们祷告。好，这个是去年的迎新哈，请了陈教授来。那我们他一直在东南区哈，那我们一直合作过，他来讲这个怎么选教授啊，中间文化的比较等等啊。看左下角那几个，有没有看到那几个是学音乐的哈？特别是这一年来学人民大学的还有好多个学音乐系的来这样。好，那右下角就是一些合影的学生。好，这是中秋节哈，我们刚刚才过了中秋节，然后我们要几个有兴趣的请到我们家吃螃蟹哈，然后赏月，你看左上角的月亮都漂亮，跟仙女一样在飞啊。我要做这么多菜给他们吃。好，那这个10月23号我们就做一个决定，说让这些来的人能够有个讨论，然后能够参加每周的活动，所以我们有个讨论 get to know， 玩一些游戏，然后分组讨论。那次完以后，好几个就到了查经班来了，这样哈，就十月的时候。那十月这是在华为国家Thanksgiving 的 barbecue 烤肉，不是烤肉，那个烤鸡，哇，他的 menu 弄十道菜写得好漂亮，然后十道菜。弄得非常漂亮哈，看过最好的火鸡。这十二月其实没有排，但我们还是考完试有个包水饺的一个活动，让轻松一下。好，那这我要再讲一下，左上角这个大家都认识了哈，是吧？这个是潘磊哈，潘磊，他在 Georgia State 读书哈，然后就 professional 比赛 Metropolitan 那个 Opera 比赛，他拿了 Georgia 第一名哈，老师也没想到他拿第一名，所以把当开始才知道这是个宝，你知道吗？哈，那他就说要去东南区比赛，就找我当司机，你知道吗？所以就第一 这边第一次就坐在第一排看那个 professional 的在那表演哈，在唱那抖抖抖，我都看到下巴瞪着哈。那右边的是他的教授哈，那他刚刚演的 Madam Butterfly 哈，我也第一次带老婆去欣赏音乐哈，就因为他的缘故哈，这个感谢主啊，我们还去过恩爱了一下哈。好，这是上次讨论会。那左上角就有蒋勤文，他刚回台湾，我要祷告，穿最左上角那个。好，他刚回台湾，特别要为他祷告。这样，好，那这是刘明慧牧师啊，完了以后就在我们家举办了一场布道会啊，那效果非常好。就刚刚讲那个勤文也是在那次决志的，这样啊，非常好。那次布道会也深灵感动，在座那几个姐妹好，几乎大部分都信主了。这样，那这是认识自己哈，自己的就是潘磊跟维健分享这样。好，那是今天啊，这个我们庆祝他们毕业，也庆祝我们的牧师毕业典礼哈。我这那照片因为 USB 读不进来，所以就没放在上面。那基本上有我妈妈在上面，还有这个文炳。弄个买个蛋糕哈，还有牧师跟毕业生的一些照片这样，你可以想象嘛哈，对。那最后结语啊，这边有几个人见过哈，第一个女生跟最后一个女生，红色黑色，是红十字会的，有点我们来讲 H1N1 的，大家印象哈。那我要讲的，接下来两个是一个这边做事啊，然后我要讲的是那个直条格子那个叫做杨燕。他是那次机会呢，他是经过美国国务院呢，好说要来亚特兰大访问的时候，希望能够看 firework 这样子。那有人就我太太公司就找到 Jackie， 他说 Jackie， 你要不要招待他们看 firework？ 就说好啊，反正我们常招待学生嘛，没问题啊，来啊，这样。但是要填很多的 paperwork 给国务院，就填了很多资料，就去了。就他来那天就我们就教他好、啊、要看我们就 barbecue 美国式的 barbecue 给你看啊，完了以后就到这个女生呢 records 他们的前院呢看 firework， 那个地方是 bucket 看 firework 最好的地方哈、啊，我知道哈、啊，前一年招待过他们学生，所以第二年我就知道那个最好的地方就是玩牌看 firework。那回去他就很高兴很高兴啊，就写一封信给国务院说啊，玩的最开心的一次哈、啊，就是在 Atlanta 玩的。不久我们就收到国务院的一封信，很正式的一封信，给国务院说谢谢你们啊，他们玩多好多好这样子啊。不久我们那就收到儿子就收到一封信，说要求我们儿子参加 student ambassador 啊，学生使者的 program 这样啊，就说哦，后来再查一下哦，原来艾森豪总统呢，这个冷战时期啊，哈、哦，这个要破除这些隔阂呢，就派这些学生们出去，或者一些民间的访问学者去访问，啊，就 host family 这样子，哎，回来促进交流这样。那我在想一个事情，如果我们招待一次一个学者，国务院哈、啊，就这么的慎重的感谢我们哈、啊，那我们在座有参与的各位弟兄姐妹，你们都神的使者哎，哦。我们都让神跟人和好的一个使者，神不会纪念我们每个人吗？感谢赞美主，谢谢。
大家晚上好。哦，我们现在还没出来。本来今天应该是戴牧师的本家戴教授来分享的哈，但是他现在在新加坡访问，所以我代替他来跟大家分享关于学者自由外展施工的服事。好，谢谢。我们可以到下一张。对，首先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使命和意向，就是要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然后也教训他们遵守主的命令，这样主耶稣应许我们，他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对，我想跟大家一起反思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很繁忙的工作中间还有家庭，还有教会的服事，这样我们真的有多少的时间和机会去真正的 向没有信的人来传福音。就是在团契里面我们常常也有感觉，就是慕道友越来越少，基本上就慢慢的没有慕道友，就很少有真正的去传福音的机会。然后因为我们地理位置的原因，也好像找不到那个传福音的对象他们在哪儿。然后很多人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在金钱奉献上对外先予以支持，在各样的服事上投入，在真正传福音还有宣教的那个权限离我们好像就越来越远。其实机会，很多的机会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来参与本宣就可以发现很多传福音的机会。比如说三福的训练和探访，我们今年七月份就开始新的一年的三福训练，这样有很多的机会去探访那些慕道友，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还有教会每周有新人接待，这样你可以接触到一些没有信的慕道朋友。还有 Temple 刚才Mike 分享的那个学生事工，大家都可以参与，可以认识很多的学生。然后今天我重点要介绍的就是学者自由外展事工，也是一个很好的本宣的平台。现在其实这个时候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独特的机会，并这个机会有可能再过十几二十年以后慢慢就会消失。就像我记得伟湘以前说过，如果中国经济越来越发展，以后成为一个 dominant 的经济体的时候，可能以后是我们这边的人到那边去留学了哈，就是很少，就这样的机会不会常常的 present 在我们面前。有报道说现在每年从中国出国留学访问交流的很多人接近30万人，然后在我们亚特兰大高校就有很多的访问学生和学者，在 Georgia Tech 单单一个学校就差不多有150个人左右，在 Georgia State 也有60-70个人，还有很多在Emory、在 Morehouse、在 Kennesaw State、在很多其他的学校都有很多的访问学生和学者。这些人大部分是第一次出国，然后时间是从3个月到2年不等，然后他们有各样的需要，比如说他们有语言啊，生活上，还有他们很迫切的希望能够了解美国的科研体制啊，文化信仰，很多人也对教会、对圣经表现出兴趣，谢谢。然后我们这个事工其实是教会，我觉得是行动非常迅速开展的一个事工，在去年冬天的时候，戴教授才开始提出计划，然后就马上在1月份教会就通过预算，然后至今我们已经开始了3次讲座。然后这个月会有第4次，然后也组织了一次 Stone Mountain 的春游，然后每次活动的时候，参加的学生和学子都超过100多人，然后第一个季度在那个 Mag 还有玉群啊，还有张英，还有 Connie 他们的组织下，我们也安排了第一个季度的捐助的家具和生活用品送到他们中间，然后有一部分学生和学者也安排来到同工的家里，在周末的时候跟我们住在一起，然后星期六的时候去 shopping， 星期五也参加团契，星期天也跟我们一起主日崇拜，然后也有2-3位学者去参加了福音营，然后有一部分现在慢慢对福音和那个圣经有兴趣的，有一个弟兄就带领他们去到那个母堂的林牧师带领的校园团契去查经，也有参加那个 Neil 跟 Carol 参加的一个叫 Westminster International Friends， 他们每周有 Bible Study， 谢谢。对，这是当时一些照片，你看玉群考得很专心哈，这个就是戴老师他的想法是，就是说是一个跟我们以前传福音一个不太类似的方法，就是我们以前就是一见到人就直接去传福音，但是他的理想是要尽可能来 reach 更多的没有信主的人，就是 outreach 是一个第一步，然后通过这个，通过讲座，通过各样的活动，又慢慢的建立一对一的个人关系，然后成为朋友，然后最后将福音传给他们。然后这些用那个郭教授他在门徒训练中一个材料的话，就好像是一个向右移的计划，将人们对那个福音的态度从反感慢慢的变到冷淡，然后到稍有兴趣，到很有兴趣，最后接受主。在接受主了以后，有些基督徒可能像我一样也是有点不冷不热，然后慢慢的向右再有一步，再移一步就变成热切的追求，最后成为主的门徒，全身心的奉献。OK， 我们的方式主要是通过每个月有一个讲座，然后每个季度我们安排一次家具和生活用品的捐助，然后最强调的就是希望大家跟他们建立一对一的个人关系，成为朋友，然后邀请到自己家里呀，然后慢慢的认识，通过他们在这里差不多1年左右的时间，跟他们建立一个很密切的关系，甚至他们回去以后也可以继续的交流，这样将福音也传到他们中间。 然后比如说在感恩节圣诞节晚餐的时候可以邀请他们来到家里，在周末的时候也可以安排他们来到家里面来短坐一起团聚一起逐日崇拜。然后有一些对福音和圣经很有兴趣的，我们就刚才已经说了就到明末社的校园团契以及 Westminster International Friends， 他们每周有查经。当然我们也在考虑，如果这个人越来越多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开始一个 next level 那个 ministry， 然后就是分开的，然后带领他们到一个地方每周有查经啊。然后机会成熟的时候，我们教会也在考虑说是不是以后可以安排比如说协调交通，带领他们每个星期来到我们中间一起崇拜。对，我们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我觉得这个学者之友外展施工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本宣的平台。我们常常感觉到传福音的对象在哪里，我们到哪里去认识慕道友，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你去参加我们的活动就可以认识很多的学生和学者，然后给你带来很多传福音的机会，所以是一个传福音的桥梁。我们前面也有很多的需要和挑战，需要您的参与需要您的祷告的支持，还有每个月讲座的时候也欢迎你跟我们一起去同工，还有每个季度我们在家居的生活用品运送上需要更多的人来参与五月份会有第二个季度的那个运送，如果大家有感动可以跟 Meg 或者玉泉或者我来联系这个的话就是更多的人参与，我们就觉得也很轻松，也有更多的机会跟他们认识。但最后最重要的就是要认识慕道友，跟他们成为朋友，然后将福音传到他们的中间。愿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主，谢谢你。
弟兄姐妹们平安，想我们特别为这两个事工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你不断的把福音的朋友、慕道的朋友放在我们的周遭。主啊，我们看到福音的工厂不单单是在远方，主啊，福音的工厂也是在近处。求主你自己继续的扩展主啊我们的境界，主啊让我们的教会不单单是一个蒙恩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靠着主的力量，我们更加的也能够做一个施恩且见证主恩的教会。主，今天晚上我们谢谢主，听到同工们特别分享，无论是 Temple 这一个地方的学生工作也好，主啊学者之友的这一个外展的事工，主啊我们把这一些的工作，主啊你把一个福音的时机放在我们的周遭，主啊让我们能够珍惜光阴，主啊也能够在这一些从国内来的学者们在亚特兰大的这一段期间当中，主啊让我们能够无论是从生活的需要里面来关心他们，我们同时主啊也能够在福音的预工，在福音的传扬当中，主啊看到父神你带领许许多多的人能够归向天父上帝。我们把这两个事工许多不同的需要，主啊刚刚同工们的报告，主啊也但愿你在我们的当中你兴起更多对这个工作有负担的人，主啊让我们不单单是在口头上面说我们要投入在传福音的工作上面，主啊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落实，我们能够有行动来做福音的工作。因此求主你兴起更多的同工投入在这个工作的里面，其他的需要主啊也相信耶和华以勒的上帝，主啊你会供应同工们这个事工所需要的一切。我们谢谢主，继续的保守，继续的使用这个工作，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过去半年的时间，有好些机会去到中国大陆好几个不同的省份来了解今天在中国大陆，特别在家庭教会当中对宣教，特别对跨文化宣教的一些情况，一些进展。其实我心里面是非常的兴奋，因为的确我想我们看到神在中国，在尤其中国的家庭教会赐下了一个跨越文化传福音的一个负担。虽然我想在这半年多的当中，在许多的交谈里也发现，其实国内的教会特别在跨文化宣教的这一个领域，这个事工的里面，他们面对到很多很多不同的挑战。但是我自己是受到很大的激励，因为虽然有很多的不容易，但是这些同工们无论是团队也好，是个别的一些教会真是能够看到他们对宣教的工作，对福音的工作的火热。我想我们也需要继续的在祷告中来纪念在国内特别在宣教这样的一个事工上面，求神继续的来带领。那在这六个月的当中，其实从很多同工们的口中都听到一个请求，就是他们想多有机会来了解内地会历史当中的一些宣教的一些原则，而这样的一些原则怎么样能够来帮助我们，特别在宣教的里面看到一些我们需要注意到的地方。因此过去几个礼拜我就慢慢的在整理一些想今天晚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一些心得，我发现其实在这些原则的当中不单单是我想对中国的教会、家庭的教会可以对他们有一些的帮助，我想对我们在海外的华人教会也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很多一些提醒也好或许一些帮助。那所以今天晚上呢，我就特别愿意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一段时间我自己的一些心得，在整理内地会的历史当中，特别在宣教的一些事情上面呢，我看到的一些东西。那或许我们可以用一段的经文作为我们今天晚上的一个基础，今天晚上的一个基础。我想大家若是熟悉记得的话你会知道，其实当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人经过约旦河的时候，在约书亚记第四章，你会记得神特别吩咐约书亚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要约书亚以及以色列人从约旦河中挑选出12块石头，然后呢把这12块石头呢把它们立在基甲那一个地方。那若是我们去看约书亚记第四章的话，你会注意在那边特别提到了神要他们设立这些石头的目的，就是要传扬耶稣基督的名，要这个神的名字，要传扬神救恩的名字。当以色列人的后代问他们的父亲，或者问他们的祖父，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呢？若是你往下看的话，你会注意到了第四章末了的时候，有两个钥匙有两个钥匙。这两个钥匙是什么钥匙呢？第一个钥匙，约书亚或者上帝对约书亚这样说，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然后另外一个钥匙是什么呢？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想这两个钥匙也是我今天晚上的心愿
倒不是会跟大家分享十二块石头，因为只会分享七个不同的东西。但是我的祷告就是透过今天晚上的分享，我们真是能够看到，其实神的心愿是要透过我们，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他的手是大能的，同时也要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帮助我们的教会也能够来敬畏耶和华。那我想在看这七个不同层面之前呢，可以很快的分享，其实在内地会1865年开始之前呢，我想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人物当然就是戴德生。而若是你去看过他的传记，你会知道戴德生是在1853年的时候呢，他乘船离开英国，他前往中国开始他宣教的生涯。其实若是你有机会去看他的传记，你同时也会看到我想几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当然我想戴德生的出生，其实在他出生之前呢，他的父母亲就把戴德生奉献给上帝，去中国做一个宣教师。其实他父母亲的这样的一个心愿，戴德生是去了中国宣教多年之后，他的父母亲才跟他说。但是呢，我们在戴德生一出生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父母亲就有一个心愿，就是要他们的儿子，他们的长子成为一个神所使用的人，能够去到中国向中国人来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在整理的当中，有另外一件事情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也就是在戴德生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才是一个年轻16、17岁的一个年轻的一个男生。在他信主的当中呢，我发现在他的日记里面，他就写了一段话，我觉得对我也希望对大家有很大很大的激励。他是一个17岁的一个小孩子，他这样描述，当然是用英文，让我用很快的用一个中文的把中文把它翻出来。在他的日记里面，他就特别提到，在他信主没有多久之后呢，有一天下午他正好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他就回到他的卧室，希望能够有一段的时间跟上帝有一个相交，跟上帝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彼此的关系。他说他没有办法忘记那一个时刻，因为他心中充满着许许多多的感恩。他一而再再而三向神来陈明着他对上帝的爱的这个对上帝的感谢，因为他领受到了从上帝而来的这一个恩典。戴德生紧接着他这样说，他说我巴不得能够为了要表达我对上帝的感恩，我巴不得能够把我自己奉献给主，能够为他做一些的事情，无论这个事情是大也是小，我但愿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摆上，我能够回应神在我身上的一个恩典。他那一天下午将他自己完完全全的奉献给主，在那个时刻他就清楚的知道神呼召他要去中国做宣教的工作。装备好了，1853年他就离开了英国，就前往了中国。其实每逢我想到那6个月的行程，我就想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其实今天当我们思想到宣教的时候呢，当我们思想要投入在宣教，特别在远方的宣教事工里头，我就觉得我们其实在21世纪，我想我们一定是早期宣教师他们所羡慕的一批人。怎么说呢？你想一想，戴德生单单从英国到上海吴淞港口，他坐船就坐了有6个月之久的时间。而今天若是你要从伦敦到北京到上海， 我们知道其实单单坐飞机你大概最多最多需要的呢是13到14个小时，也就是说你我在一天稍微多一点的时间里面，我们完成的行程呢，戴德生以及这些早期宣教师所需要花的时间是整整一年的时间。所以我想一点都不惊讶的，我们看早期一些宣教的一些文章，我们会发现在那个时代没有什么所谓的短宣，没有什么短宣，因为你单单去以及回你就需要一年的时间，你就需要一年的时间。但是我相信这些早期的宣教师他们不单单是会羡慕我们，我想从某一个角度他们也应当会责备我们。怎么个责备我们呢？既然宣教师那么容易，为什么我们不常常去做宣教的工作呢？为什么我们不更火热的踊跃的投入在宣教的工作当中呢？我想这值得我们去反思的一件事情。在这一个时代，宣教的工作近处也好远方是非常非常的，或者应该说至少跟当年来比较的话是十分的容易。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投入在福音的工作上面。戴德生抵达中国的时候，当然那一段期间若是你知道中国历史的话，正好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及太平天国的这一个时段。去了上海，戴德生只好尤其在前面的一段时间呢就住在上海的这一个国际的这一个租界的里头。但是他非常的不喜欢住在这一个地方，因为他觉得都是外国人住的地方，他希望能够更加的进入到中国人的当中。因此没有多久之后呢，他就搬离开这个租界，他就进入到这个中国人所住的这一个地方。其实若是我们回去读戴德生的生平，我们会发现尤其前面有一段时间相当的不容易，相当的艰难。这一件事情后来我在研究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戴德生去到中国呢，他在感情上面呢他付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代价。什么意思呢？其实在他还没有离开英国之前呢，他跟一个女孩子在交往着，而当那个女孩子知道戴德生有心要去中国宣教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很不高兴。不单单是这个女孩子心里面不高兴，这个女孩子的家人也是十分的反对这件事情。后来这个女孩子的父亲就跟戴德生说，他说若是你要留在英国的话，你就可以娶我的女儿，但是若是你坚持要去中国的话，对不起，请你跟我女儿的这个关系请你结束这个关系。有一段时间戴德生非常非常的挣扎，相当的不容易，是要顺服上帝还是要坚持这一个感情。当然后来他是清楚的看到他需要顺服上帝，因此他就放下了这一个感情。所以当他去到了中国，去到了上海的时候，其实是相当的不容易，因为是带着一个被破碎的一个心情去到了上海。当然我想他的挑战不单单是面对到这个感情上面的冲击，我想在语言上面的冲击也发现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不太确定当时他到底是在学官话呢还是在学上海话，总而言之呢发现这个他这个在学语言的当中呢面对到很大很大的一些考验。而在那个期间当中呢，他就曾经跟他的妹妹写了一封信。在这一封信里面呢，他就特别提到当他灰心的时候，神就提醒他要把他的双目从他的环境，从他的处境拿开，要瞻仰着上帝的荣光。也在这个瞻仰上帝荣光的当中呢，他的心能够再一次被 燃烧起来，眺望起来。我想这封信呢，我不在这边读，但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宝贵。因为我想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想戴德生给我们的提醒就是，我们若是能够把我们的双目注目在神的身上的话，我想我们更加的能够从瞻仰着上帝，瞻仰着上帝他不同的位格，我们能够重新得力，我们能够面对着在我们生命当中许许多多不同的一些挑战。在那段期间呢，神也打开了许多的门，让戴德生在上海一带，不单单是在上海一带，一直到宁波，甚至呢他有机会到汕头，投入在宣教的一些布道的一些工作的当中。即使在这18次的这个旅行的当中呢，有一次发生了一件事情，我想对戴德生有一个很一生带来很大的一个冲击。他有一次去到崇明岛，崇明岛是在上海以北的一个小岛上面。他有一次去到崇明岛，有机会在那边传福音。后来有一个读书人，姓倪的一位倪先生，他听了戴德生分享福音，他心里面很感动。后来当戴德生讲完布道以后，这位倪先生就来找戴德生，就对戴德生问了一个问题。他对戴德生说，他说谢谢戴老师，你这一次来分享福音，我心里面很感动。他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究竟你们有这福音在你们的国家有多久了？这个福音在你们的国家已经有多久了？在戴德生还没有机会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这位倪先生呢，他就紧接着说了一番话。他对戴德生说，他说其实我的父亲用了他的一生寻找你今天所分享的福音。他在儒教里面寻找，在道教里面寻找，在佛教里面寻找，但是他没有寻见。他说不单单是我的父亲用着他的一辈子来寻找你今天所分享的，我的祖父也用了他的一辈子来寻找你今天所分享的，但是他也没有找到。他就再问了戴德生一次，请问这个福音在你的国家有多久了？当然我想那一天戴德生要回答这个问题相当的不容易，但是始终还是要回答，就对倪先生说，其实这个福音在我们的国家已经有许久。紧接着倪先生讲了一句话，震撼了戴德生的一生。他对他说什么呢？他说为什么你等了这么久才来？你为什么等了这么久？不知道今天会有多少人跟我们讲同样的话。求神帮助我们，求神怜悯我们。有机会去到汕头，其实那段时间他特别跟着一位苏格兰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布道家冰惠莲牧师一起配搭，有差不多6个月的时间。后来我才知道，那戴德生也会讲一些汕头话或者潮州话啊，所以相当的不容易。在那个时候要宣教可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哈，整个中国普通话到处都讲得通啊，那个时候你到一个地方你就要学那个地方的方言啊，你就要学那个地方的语言。后来神就带领戴德生去到了宁波，也透过医疗布道的方法，神就带领他在那个地方开始了一些福音的一些工作。当然我想在宁波的这个期间对戴德生的一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时刻，就是他认识了他的妻子玛利亚，在1858年的1月20号他们就结为夫妇。其实玛利亚她是一个宣教师的孩子，她是出生在马来西亚的槟城，她的父母亲是伦敦 传道会的宣教师。那个时候他的父母亲台约尔夫妇被差派到亚洲，原来其实他们的负担是要去到中国，但是因为那个时候中国没有开放，没有办法去，因此他们就被伦敦传道会差派到了马来西亚，差派到了槟城、马六甲以及到新加坡，特别投入在那里的华人当中。我后来在研究他们的生平，我才知道其实台约尔讲在槟城所讲的福建话讲得非常非常的流利。我们只要去过槟城，我们会知道那边的福建人很多，所以台约尔是一个很能够用福建话甚至讲到的一位神的仆人。你会看到其实他在宣教的生涯当中呢，只有短短16年的时间，但是神大大的使用台约尔他们夫妇在槟城、在马六这个在马六甲以及在新加坡工作。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的时候，伦敦会召聚了他们所有的宣教师在广州开会，讨论我们在中国的福音要怎么样来开展。很不幸的，在那一次的开会当中呢，台约尔不幸生了重病，就被主接回天家。但是还没有过世之前呢，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当时一位从美国派去中国，其实他是第一位医生宣教师，他的名字叫伯驾医师 Peter Parker。 他在照顾台约尔的时候，他就问了台约尔一句话，他对台约尔说，你想埋葬在澳门马里逊坟墓的旁边吗？后来台约尔讲了这一句话，他说，不，我想埋葬在中国，如此能够以我们的坟墓来赢得中国归主，因着我们的坟墓能够赢得中国归主。亲爱的弟兄姐妹，多少的宣教士为了我们中国人能够得听福音，是这样的一种心志。但愿感动他们的灵，真是能够常常的激励，常常的感动着我们。当然我想我们非常熟悉戴德生其实也讲过这样的一句话，若是我有千磅银金，中国能够全数支取，若是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但是其实这一句话后头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一句话，因为紧接着戴德生说，不，不是中国，乃是基督。这样的救主，我们为他所做的会嫌太多吗？会觉得足够吗？今天你为主所做的，你嫌太多吗？今天你为主所做的，你觉得足够吗？值得我们反思在神面前的一个问题。1860年，因着身体的缘故，戴德生、玛利亚他们全家就回到了英国，开始了在英国将近5年的时间的服事。其实在那段期间，主要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一个工作呢，就是把圣经翻成宁波话。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宁波人啊，或许可以找他们来帮我们念一下这个宁波话的圣经哈。它是用罗马字啊把它翻译出来，使得宁波人能够用宁波话来念圣经。我想这个让我们看到圣经其实是在我们信仰当中极其宝贵的一个东西。许多的宣教师，不单单是去中国的宣教师，我想到非洲也好，到南美洲，其实一直到今天，譬如像威克里夫的这个福音的工作，仍然是看重着我们怎么样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把神的话翻成当地的语言。其实从某一个角度，你知道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东西，其他的宗教可以说是差不多没有对于翻译的工作 那么样的热忱。唯有我们基督教的这一个信仰，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其实神的话需要用当地的语言把它翻译出来，让本地的人能够透过他自己的语言来读神的话。戴德生非常的看重这一个工作，不单单是如此，在那五年的当中呢，他也有机会在很多不同的场合来分享着中国福音的一些需要。在他的分享里面，感谢神，神就兴起了五个同工，加入在当时他们所组成的一个宁波差会。这五个同工也非常的特别，我们没有时间一一的来看他们，但是其中有一位宣教师，有可能你熟悉他的见证，他的名字叫曹雅直，就是我们荧幕上面的这位大胡子先生。他是一个苏格兰的一个老师，一个学校里面的一个校长。神呼召曹雅直出来宣教的时候，也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因为他申请内地会，其实申请了三次。你说为什么他需要申请三次呢？因为每一次的申请呢，内地会的同工总这个当时的这些同工们总是觉得他不合适去做宣教的工作。他为什么不合适做宣教的工作呢？因为曹雅直只有一只腿。他在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就得了结核菌，不是肺结核，而是在他骨头里面的结核菌，在他的脚，在他的腿，后来没有办法救，只好截肢。当时在思想去中国的时候，同工们认为你不可能去中国，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的情况相当的不容易。他们说若是有暴乱的话你怎么办，你逃你都逃不掉。后来曹雅直讲了一句话，我觉得也感谢神哈，做宣教师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要幽默感。我想不单单是做宣教师需要幽默感，我想在教会服事也要有幽默感哈。我们有的时候太认真了哈，倒不是说我们服事不要认真，但是呢，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要学习轻松一下。曹雅直怎么回答同工们？他对他说：“我不打算逃啊，我不打算逃。”后来他就被接受，他就被派到中国的温州，他是去到温州的第一位宣教师，第一位宣教师。在1865年的时候，曹雅直他们夫妇就被派到温州。前不久我有机会去到温州的公园街这个教堂，就是曹雅直当时开始的福音工作，非常非常的特别。戴德生在那五年的当中不断的在传递着中国福音的需要。当然我想来到了内地会最关键的一个时刻呢，也就是在1865年的6月25号，在伦敦的南边有一个城市叫伯莱顿 Brighton。 那一天的早晨正好是一个礼拜天，戴德生跟着当地的弟兄姐妹们一起在聚会。在这个聚会的当中，他没有办法专心，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断的思想着在中国有上千上万的灵魂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我们在英国在很舒适的环境里面，我们能够有机会不单单是听到福音信耶稣，我们也能够有这样美好的一些交通，在中国那些人却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后来在他的传记里面就描述他怎么样离开了那个聚会的地方，他就去到了伯莱顿这个海滩的上面。他在那边在神的面前祷告，神在那个时候就感动了他，把内地会这三个字 China Inland Mission 就给了戴德生。这三个字当然一个是去 China， 第二个我想比较重要的字是 Inland， 是内地。因为当时有很多的宣教师是其实是在沿海可以有福音的工作，但是没有宣教的机构呢愿意差派宣教师去到内地，而这些内地福音的需要呢是戴德生他心中 所渴慕、所要能够看到福音广传的地方。那一天，他正好拿着他的英文跟希伯来文的圣经在海滩上面，他就在他的圣经里面就写了几个字。他在那边特别为着24个甘心又有能干的人能够去到中国跟他一起同工，特别把福音带到内地的里面。那我们从内地会的发展的当中，我们特别在宣教上面呢能够看到些什么东西呢？我想一共很快有7个东西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想在我的研究里面，我首先特别注意到的就是，我想内地会的历史，宣教的历史，首先提醒我们百万灵魂的重要，百万灵魂的重要。即使在戴德生还没有离开英国之前呢，他就曾经写过了这样的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是《中国属灵的需要与以及托付》，China It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 中国属灵的需要与托付。这个需要是什么呢？当然就是需要得听福音。这个托付又是什么呢？这个托付乃是在中国之外教会弟兄姐妹们身上的托付。我们有责任把福音带去中国。在这一本书里面，我顺便提一下，这一本书很奇妙，我们家一直都没有这一本书。我们有后来这个在出版的书，但是第一次1865年所出的这一本书没有。有一次我在网上，在一个卖这个旧书的一个网站上面呢，居然找到了这一本书，我很兴奋哦，我就跑去跟师母这个讨论一下可不可以买这一本书。我跟师母，我们两个人有一个默契，有一个协议哈，就是假如一个东西超过多少钱呢，一定要先争取对方的同意。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夫妻有没有这样的原则哈？我想这样的原则其实很重要哈，免得对方哈到在外面乱花钱哈。所以呢，我们有一个原则，超过多少钱呢，一定要跟对方先取得同意，你才能够买这本书啊，买东西。结果我发现不得了啊，这一本是远远的超过我们彼此之间的协议，所以我需要争取他的同意。我还这个动了一点脑筋想一想，那假如我分期付款的话，有可能还是可以避开跟他去谈，觉得大概这样好像也不是太诚实，所以呢我就乖乖的去跟师母谈。他一听到有这样的一本书，他非常的兴奋，他说你赶快去买啊，赶快去买。我掉过头，我马上回到我的书房，正离开我们房间的时候，我就听他加了几句话。他说，但是我要你知道，这是你这今年的生日礼物，也是你今年的圣诞节礼物。我想假如他在这里停止的话，我还觉得无所谓，结果他还加了另外几句，不单单是今年，也是明年跟后年的。所以你大概可以想象得到，这本书大概不便宜哈，不便宜。但是我想在这本书里面，戴德生引用了在箴言里面的一句话，箴言第24章第11节到第12节怎么说呢？他说，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你须拦阻。你若说这事我未曾知道，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吗？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吗？他岂不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吧。我想就从这一句话，戴德生借着这一本书就提醒着我们，许许多多的人真的就是被拉到死地，需要解救。许多人面对到属灵的被杀，而我们需要拦阻。若是我们今天坐在这一个地方，我们却说这事我未曾知道，我们的主是衡量人心的主，他明白。 他知道，且会按着我们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戴德生非常喜欢用的一句话，就是他思想到中国的灵魂，他就想到每一个月百万的灵魂奔向着一个没有基督的永恒，百万的灵魂奔向着一个没有基督的永恒。那个时候我想，特别在内地这九个省份，从甘肃一直到广西，没有一个宣教士，而却在那一些省份里面有上千上万的人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所以在内地会的历史里面，我们看到百万灵魂的这个原则。九个省份，戴德生的心愿就是无论是向北也好，是往南往西南以及往东这个西北的方向，能够在最短的期间里面差派宣教师去到这一些地方，最迅速的能够把福音传开。有一个同工他这样说，每一次戴德生来的时候就像一个炸弹一样将我们四处散开，赶紧的出去来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从内地会能够学到什么？第一，我们能够学到的是百万灵魂的重要，百万灵魂的重要。而今天当我们看普世的需要，我们看到些什么呢？回教的世界，你知道今天在全世界有多少个回教徒吗？15亿回教徒，15亿，将近是全世界人口的1/4。我想这是在21世纪我们福音工作上我们需要面对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我可不可以在这边加几句话？因为我觉得其实回教的工作是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其实我总是觉得我们中国人来做这个工作比西方人来做这个工作来得容易些，虽然还是困难，但是比西方人来做容易些。怎么说呢？我想我们只要回顾历史，我们就会知道其实西方人要在回教徒来做工作呢相当的不容易，因为有历史的包袱，一直到十字军，那不单单是有过去历史的包袱，一直到今天波斯湾的一些战争，阿富汗所发生的事情，有可能甚至现在巴基斯坦所发生的事情，使得西方人白种人要做这个福音的工作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当然不是说我们华人做就容易到哪一个程度，但是呢我总是觉得我们华人来做这个工作，或者应该说非西方人来做这个工作，比西方人来做这个工作还容易的些。我想我们需要思想这样的工作，我们需要思想我们教会在这样的工作上面能不能够有更多的一些投入。当然华人的工作是很大的一个和田，也是我们需要继续关心的。佛教的世界，你知道今天在全世界有多少个佛教徒吗？10亿佛教徒，10亿佛教徒。而这10亿的佛教徒不单单是在亚洲，甚至在美国。前不久我有机会去到美国的西北，有一个同工带我去看一个地方，他说戴牧师我带你去看一个地方，我说好，我们上了车，他带我去到了一个地方停下来，他对我说戴牧师啊，你看看那个是那一栋楼是什么，我说看起来好像个教堂，他对我说是的，他以前是个教堂，我说什么意思，听不懂，以前是个教堂，他说他原来是个教堂，后来人少到没有，他们就把教堂卖掉。我说我们把教堂卖给谁呢？卖给一个台湾的生意人。我说把这台湾的生意人把这个教堂变成什么呢？这个同工跟我说，这个台湾的生意人把这个教堂变成了一个观音庙，一个观音庙。 所以我想佛教的工作不单单是在亚洲我们需要关心，甚至在美国这个地方我们也需要关心。另外一个我想很大的一个群体就是印度教的这一个群体，将近7亿印度教徒。我前不久也去多伦多，我不晓得大家假如去多伦多有没有特别注意到，若是你从多伦多的机场去到多伦多城市里面，在高速公路的旁边有一个我从来没看过大到的这个地步的一个印度庙，一个印度庙。据说在多伦多的印度教徒呢，他们用了上千上万的加币进口了来盖这个印度庙所需要一切的材料，给我很大的一个震撼，让我看到其实我们已经不需要去印度我们才遇到印度教徒，他们已经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不知道亚特兰大有没有印度教庙，我们不需要去印度我们就能够接触到印度教徒。因此我们看到宣教的工厂已经不是在那边而已，宣教的工厂是在这里，宣教的工厂是在这里。百万灵魂，我想给我们的提醒，我想当我们看内地会的历史，我们同时也看到入境随俗特别在宣教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当时当然我们知道在清朝的时候男人都要留个长辫子，那戴德生内地会的宣教师也不例外。后来戴德生在1860年的时候他回到英国，当然英国就不需要留辫子，他就把他的辫子剪掉了，然后呢就把它织成两个表带，然后送给他的父母亲作为留念。一直到今天戴德生的头发还在我们的家里面，每次拿出来的时候我都很羡慕啊，不晓得可不可以来帮助我长一些头发。我想不单单是在衣服这个留头发，我想在穿着上面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内地会历史当中非常有名的剑桥七杰，上面的图画是他们还没有离开英国之前，另外的图画是他们来到了我们中国开始传福音的时候要穿上我们中国人的服装。其实我想这个不单单是一些外表上面的而已，而是我想在生命当中的一种认同，生活当中的一些认同。我想这是在宣教里头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若是要赢得一个群体的话，我们需要认同他们，我们应该在所有不牵涉到犯罪的事情上面呢，我们要认同他们，我们要像他们一样，使得我们彼此之间的这一个不一样能够更尽量的能够减少，使得这个福音不受到任何的一些拦阻。我想在跨文化的工作上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而我想我们华人教会也特别在这一方面需要更加的努力的来学习怎么在入境随俗的上面呢做出一个美好的见证。但是当我们看内地会的历史，我们同时也看到其实内地会的历史是一个提醒着我们信心以及祷告的一个历史。戴德生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要借着祷告来感动人，借着祷告来感动人。其实在他还没有离开英国的时候，他在赫尔学医的时候，他就在学习怎么样借着祷告看见神他自己的工作。其实当我回去看这段历史的时候，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幽默。为什么呢？因为当戴德生在学医的时候，他同时也在打工，在一个药剂房里面打工。你去读他的传记的话，你会知道他的这个药剂房里面的老板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现象，就是非常的健忘。 戴德生发现没有多久之后，在那边工作之后呢，发现他的老板特别在发薪水的这件事情上面呢，似乎好像特别的健忘。我不晓得，若是你是戴德生的话，你会不会觉得你有责任，你有义务要提醒你的老板，老板啊，该发薪水了吧？但是你知道戴德生做了一件事情，他决定不提醒老板，他决定用祷告让上帝来提醒老板。他说，若是我在英国没有经历到上帝是回应我祷告、听我祷告的一个上帝的话，我休想我去到中国，我就会经历到上帝是一个垂听祷告的上帝。他觉得他的信心需要在英国那个地方就接受到操练。我今天不讲多的一些故事，但是我想那段期间相当的不容易，但是感谢神，在那个当中神的信实，神也供应了戴德生一切的需要。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有一位信实的上帝，但是我们同时也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经历到上帝的信实。我们要经历到上帝的信实。内地会历史当中有三句我想非常宝贵的话，以便以示耳，我们和合本的翻译不这样翻，是从撒母耳记上第七章，我们和合本的翻译现在是把它翻成以便以谢。以便以谢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一直到如今神都帮助着我们，一直到如今神都帮助着我们。不单单是以便以谢，耶和华尼西，这是从出埃及记第十七章，耶和华尼西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他是率领我们得胜的上帝。不单单是如此，第三句话，耶和华什么？以勒。创世纪第二十二章，我想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上帝呼吁亚伯拉罕，把你的儿子，你所爱的儿子，你的独生儿子带去我所指示你的山上去。亚伯拉罕就带着以撒去到那一座山上。你会记得在那一座山上，亚伯拉罕就经历到了他的上帝，你我的上帝是一个耶和华以勒的上帝。耶和华以勒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在神的山上必有神的预备。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那一句话很重要，尤其是前后次序非常的重要。什么意思呢？在神的山上必有神的预备，也就是说我们先要确定我们在神的山上，我们才会经历到神的预备、神的供应。什么叫在神的山上呢？我想就是很简单，顺服上帝，行在神的旨意当中，这就是神的山。神说你去往我所指示你的山上去，亚伯拉罕就去了，且是去到上帝所指示他的山上去。当他去的时候，他就经历到了上帝的供应。先顺服，之后才有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今天我们常常希望神先祝福我们，我们才顺服他。但是我想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其实这个次序是错误的。因为在圣经里面清楚的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先顺服，我们才蒙祝福。耶和华以勒的上帝，神的供应。戴德生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我们需要的并非是伟大的信心，乃是信靠一位伟大的神。然后注意下面这一句话，按照神的方法做神的工作，断然不会缺乏什么？神的供应。按照神的方法做神的工作， 断然不会缺乏神的供应。就在这个背后有一个很幽默的一个故事。1888年，戴德生来到美国，接受穆蒂布道家的邀请，他去到了芝加哥，在穆蒂的教会讲道。特别在聚会的里面，他分享了中国大陆属灵的需要。在聚会之前，他跟穆蒂之间商量好了，他对穆蒂说：穆蒂牧师，我们内地会的原则是我们不募款，我们在台上分享的是事工，我们不跟人家要钱。我希望你能够按照我这样的一个请求，在聚会的当中呢，不接受弟兄姐妹们的奉献，我们所要的就是他们的祷告，我们所要的就是他们顺服神在他们心中所给予他们的感动。那一天据说戴德生的分享是非常的有震撼，震撼到一个地步呢，穆蒂先生忘记了他的承诺。戴德生讲完了以后，穆蒂先生马上就跑到台上，然后就说：我们已经听到了这个戴牧师的分享，我心里面很受到感动，我也有感动要我们今天收奉献来支持内地会的工作。戴德生也是很大胆，他就跳到台上，当着穆蒂的面就对大家说：对不起，我们今天不收奉献，我乃是要你们回去祷告，你们按照神感动你们的，你们去做，我们不收奉献。后来在这个故事的当中，就描述的第二天早晨，戴德生有人就来叩他的门，敲他的门。他打开门，有一位美国人，一个先生站在那个地方，就递给戴德生一个信封。戴德生一打开，这是1888年的时候，一打开看到里头有一张支票，$5000，$5000。戴德生看了以为看错了，或者以为这个先生填错了，就跟他说：对不起啊，你写了$5000，你写的是正确的吗？他说是正确的。他说其实若是昨天收奉献的话，我最多给你$5，我最多给你$5。他说那天晚上那个先生紧接着，那天晚上我回去的时候，我心里面一直不安，上帝一直对我说：难道我只值$5吗？难道你的救恩只值$5吗？难道你为我做的事情只值$5吗？他说那天晚上他没有办法睡觉，只等到他起来拿出了他的支票本，在他的支票本写了$5000。哎，那时候$5000不是小钱了，哇，其实现在也不是小钱了，但是那个时候更加的不是小钱了。神的方法，做神的工作，断然不会缺乏神的供应。我想不单单是在金钱上面，戴德生学习着信靠上帝，其实在工人同工的需要上面，在这个图画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好几次戴德生特别在神的面前有感动，呼吁着上帝能够兴起宣教师，能够前往中国去做福音的工作。你知道戴德生讲过一句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有宣教师没有钱我不担心。大家注意我讲的话，有宣教师没有钱我不担心，因为我相信上帝会供应。我担心的是什么？有钱没有宣教士。很有意思啊。我们的上帝是一个信实的上帝。我想不单单是在宣教的工作上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你我的生命当中的一些需要，有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们面对到这一些考验，面对到这一些不容易，我愿意在这边见证我们的上帝是一个信实的上帝，也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经历到他的信实，他的信实。今天若是你，他这一封信回伦敦需要多少的时间？ 也需要六个月的时间。若是他们马上回答的话呢，他们的回信也需要六个月的时间。因此单单决定我的房租可不可以多一点，他就需要等一年的时间。哇，当然你说戴牧师啊，现在我们马上用 email， 大不了用手机就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想这个原则还是很重要，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因为我想我们在美国也好，或者在英国也好，或者在离开宣教师越远的一个地方，我们越难能够明白他们的需要是什么，我们越难能够了解他们的处境是什么。因此若是这个决定的这个过程能够离他们越近的话，那是越好的一件事情。我想这一方面我们不多谈，只是我觉得今天在很多宣教团体的当中，一些差会的里面，我觉得这个功课我们还没有完全的学到，也造成很多不同的问题的出现。最后，百万的灵魂入境随俗，信心的祷告，宣教的合一，各尽其职，宣教的架构。我想最后当我们看内地会的历史，让我们看到其实宣教的工作始终的目的不单单是要带领人信耶稣，宣教的目的是要能够栽培这些信徒们能够起来，能够成为带领教会的领袖们。宣教的工作不是只是要带领人信耶稣，不是要单单把人变成，若是能够用变成这个词的话，不是单单要人变成一个信徒，其实宣教的目的是要人能够成为门徒。马太福音第28章，我们熟悉的经文，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什么门徒。所以我想在教会所有的工作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我们要有门徒训练的这一块。我们要推动弟兄姐妹们能够从信徒进入到门徒，甚至我说不单单是从信徒进入到门徒，从门徒进入到圣徒，从圣徒进入到基督徒。当然我想这些不是互相矛盾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每一个层面都包含着一些不同的含义在里面。当内地会把福音传到中国的时候，他们也是希望能够看到中国教会能够自立、自养、自传。千万不要让我们对所谓今天三字教会的一些敏感，造成我们对这个三个字有一些的反感。其实这些是在19世纪就在讨论的东西，只是后来被人家拿去用了而已。但是这些其实在宣教的工作上面是非常的重要。教会的事工是应当由中国的信徒来主导来带领，差会宣教士扮演的角色应当只不过是一个配搭的一个角色。戴德生这样说，他说我看我们外国宣教士就如同造屋的时候，造房子的时候所搭的这一个阴架，房子一建好，这个阴架越早拆掉越好，或者越早挪也迁移越好，这样就可以在别处再做同样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呢，做到足以能够迁移，甚至不再需要我们的，越对这个福音未得之地有好处。 We need an entrance strategy, but we also need an exit strategy. 我们只不过是一个阴架，房子盖好了，我们就需要再去找别的地方开始这个工作。几个早期内地会的同工，王来全，杭州崇一堂，若是你今天去杭州，是全中国最大的一个教堂，我没有错的话，里头可以坐5000个人。杭州的崇一堂，王来全是崇一堂的第一位 传道人，也是戴德生在宁波所认识的同工。后来神使用了王来全，在不单单是杭州的崇义堂，在整个浙江一带，神大大的使用这一位同工。山西省的习圣母，也是我想早期在中国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领袖。好多的宣教师其实就在习圣母的领导之下。习圣母的故事我想今天晚上不在这边多谈，非常的精彩，我想可以到网上或者可以读他的一些故事，在一些传记的里面。习圣母，昨天晚上我提到了高建成这位医师，神呼召他离开河南去往中国的大西北，其实也成为内地会同工们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同工，一起来完成这个大使命的一个托付。我或许跟内地会没有太多直接关系，感谢主，在宣教的工作上面，我们看到陆陆续续神也在兴起着很多宣教师来投入在宣教的工作里面。最早期一个海外跨文化宣教的一个机构，名字叫中华海外布道团，里头包括王志、王载这几个同工，非常非常的特别，没有机会多讲他们的故事，或许我很快的就提一个故事，也是很幽默的一件事情。其实翟福明他是一个加拿大宣道会的一个同工，他在广西学了一口流利的白话广东话，后来有一次他跟王载去南洋去布道，主要的讲员是王载，结果到了南洋，发现在南洋的华侨都是讲广东话，而王载不会讲广东话。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王载的英文讲得很好，所以翟辅明就陪伴着王载去到南洋，王载就用英文讲道，然后呢翟辅明这一位这个加拿大的宣教师呢，就替王载翻广东话翻粤语。我想就是如同今天假如有一个人站在我的旁边用英文翻译，同样的一种感觉了，非常的有意思啊。但是感谢主，在南洋、在越南、在印尼，我们就看到中国跨文化宣教的工作，西北灵工团一直到今天，赵西门的影响让着国内的弟兄姐妹们，尤其家庭教会对跨文化宣教的负担，片传福音团、马可牧师、赵麦家和恩正，我想这些故事我们今天可惜没有时间去分享，是极其感动的一些故事。本土教会的觉醒，本土教会领袖的觉醒，本土教会宣教的觉醒，七个原则：百万灵魂、入境随俗、信心祷告、合一多元、各尽其职、组织架构、本土的觉醒。我最后可不可以分享一个我们家个人的见证？我想或许有人听过，戴德生在1905年的时候，在还没有被主接回天家之前，他有一个心愿，就是能够前往两个省份来看望那两个省份的工作。为什么会去这两个省份呢？一个是河南，一个就是湖南。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有没有河南人，有没有湖南人。戴德生为什么想去河南，为什么想去湖南呢？因为这两个省份是最反对基督教的两个省份，也是最后容许宣教师居住的省份。而戴德生心里面有一个感动，有一个感触，就是当他有机会在河南、在湖南看到福音的落实，就是他在地上生命结束的时刻。 当他有机会看到河南工作、湖南工作落实的时候，他有一个感觉，就是主会把他接回天家。1905年，他的儿子、他的媳妇就陪伴着他去到河南、去到湖南去看望那边的工作。1905年6月3号那一天，一天的时间，戴德生有机会听长沙的弟兄姐妹们宣教师，也有很多本地的同工分享在长沙、在湖南的福音工作。那一天晚上大概8:30左右，上帝就把戴德生接回天家了。他在世上的工作完成了，福音落实在河南，福音落实在湖南。本来湖南的弟兄姐妹们希望戴德生能够被安葬在湖南的长沙，但是因为他的妻子玛利亚是葬在镇江，江苏省的镇江，因此呢，他们说没有办法，他们希望能够把他的遗体运回到镇江，因此湖南的弟兄姐妹们就奉献钱出来买了一个棺材，戴德生的遗体就放在这个棺材的里面，送回到江苏镇江，埋葬在镇江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墓园的里面。我想有一些人听过我讲这个故事，其实后来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我们在2005年的时候就找到了戴德生的墓碑，在镇江的博物馆里面找到了他的墓碑，而在他的墓碑上面呢，刻了一句从哥林多后书的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呢？记得保罗他在那边特别提到了，他认识一个在基督里的人 ，a man in Christ。A man in Christ。 我想戴德生会把这四个字 A man in Christ 放在他的，要希望能够放在他的墓碑上面，是提醒着以后的人，其实他的一生的目的就是唯独基督，能够高举基督，能够高举基督。前年我们全家有机会在我父亲还没有被接回天家之前，2009年1月1号，我们有机会回到镇江，回到戴德生的墓碑旁边。而在那个地方，我再次有机会听到我父亲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也是我想许多人听过的一个祷告。那一天在墓碑的旁边，我的父亲就简单的这样说，但愿感动戴德生的灵，能够加倍的感动我们。今天晚上不是在高举一个人，也不是在高举一个机构，乃是在高举着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拯救了戴德生。耶稣基督不仅是拯救了戴德生，耶稣基督呼召戴德生，耶稣基督使用戴德生。但是同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也拯救了我们，主也在呼召着我们，因为主也要使用我们。但愿这7个原则能够帮助我们，一方面对宣教历史有更清楚的看见，同时我们也能够反思在我们福音的工作上面我们能够做的一些事情，也在我们的反思里面，是的，但愿感动戴德生的灵，能够加倍的感动我们。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回顾主啊早期宣教历史，主啊你所使用的人，
以及你所使用的方法。主啊，如同他们一样，你也呼召我们，你也要使用我们。主啊，今天晚上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所求的，主啊，不单单是感动戴德生的灵，主啊，也是感动许许多多宣教士、传道人的灵，在这一个时代，主啊，能够更加的感动我们在亚特兰大北区教会的弟兄和姐妹们，能够更加的来感动我们教会在宣教的工作上面，主啊，能够更加的投入。主啊，从祷告去，主啊，到人去，主啊，让我们的教会不单单是一个蒙恩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施恩的教会，且是一个见证主恩的教会。我们谢谢主，如此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